主你在律法中吩咐你的子民以色列人，每天早晨、晚上啊，都到神的面前来献上当献的祭物啊。早晨的时候，把燔祭、素祭带到你的面前，完全的奉献在你的坛上。主啊，这是对我们一个宝贵的提醒啊。我们一生的根源，生命的根源是从你这里来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这里降下来的啊。我们生命的中心啊，我们生命的最高的位置，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是你啊。之所以我们今天有今天，是因为你的安排，你的计划啊。这是所以我们也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把我们自己啊，把这一天先奉献在你的手中啊，让你的心意来更新变换我们里面的心意，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你的心肠。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能够带着主耶稣基督馨香的气息，我们是何等有福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只有祭司才能够来到圣殿的里面与你来亲近。但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直接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进到你的面前啊，那至圣的地方啊，真是就求你帮助我们，宝贝这极大的恩典啊！今天让那一条生命河的水，不断的啊，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流淌出来啊，更新、改变、医治啊，让你的工作啊，在我们当中不受拦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下面分享的时间也恭敬交托仰望啊，请你亲自来对我们讲话，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呢，稍微有一点不同哈，我们把分享的时间放在前面，苏姊妹预备好哈，要跟我们分享她读以西结书的心得。那我先把时间交给苏姊妹。
从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上，我谈我自己一点小小的体会。信上帝、信神，就是追逐道、行正义，思想上不能有瑕疵。我有较深的体会。从我信神那一刻起，我的灵有了改变。我骑自行车到半路的时候，车子突然闷气了。我找到了一个修车点，帮我打气，打了一次气是1毛钱。我搜遍全身上只有一张10块钱，没有任何零钱。我递给了修车主，他一看也不想费事，就说："算了，你走吧。"在那个年代，应该说1毛钱不算啥，可我心里觉得不是味儿，我就走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占人家便宜呢？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就特意过去把1毛钱交给那个修车主，他早已经忘了，但我不能忘。把钱交了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如果说我还没有信主，人家说你走吧，我觉得就走了，心里也没有什么愧疚。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悖逆，不信上帝。以西结书8章12节说，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立起我们，立起这地，却不知神是掌控一切的，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他都知道。再隐蔽的事情，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8章8节说，上帝对以西结说："你要挖墙，你进去，看他们在这儿所行可憎的恶事。"以西结进去一看，连他自己都懵了。他说："真不知道，在四面墙上挂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还有以色列家一些偶像，藏得再深，神都知道。"这是不信神的结果，我行我素，没人约束。还有8章3节说道，上帝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院内门口，让以西结看，在那里有出动主弄的偶像座位，就是蠕动祭邪的。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他们， 为所欲为，实际上我们的神上帝是非常细微，能洞察一切违背他心愿的事情。哪怕你多么隐蔽，都逃不出上帝的火眼金睛。他们走偏了，还认为自己走得很正道，这就是他们没有把上帝装在他们心里，违背了神的旨意，犯了神不喜欢的罪。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八章十六节，在耶和华殿门口浪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是神多么忌讳的事。虽然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也会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神，与神背道而驰，主弄了神，神就会发怒，把灾降在他们头上。我们相信神的人都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只要跟着神的脚中走，我们的一切都是有盼望的。当我困惑的时候，我们仍有神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喜乐开怀。就像圣经上说的，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我的朋友们啊，你们信主吧，也许我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打动不了你们的心扉。当你们走进主的圣殿教会时，你们的一切都会改变。那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它会使你信他的人得永生。
好，谢谢，谢谢苏姊妹啊，这个虽然很简短，但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见证一位活的神啊，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昨天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在以西结书啊后面这九章里面啊，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嘛啊，所以我们就把这里的一些我们常问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跟大家一些的分享啊。第一个问题，圣殿重建的圣殿啊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啊？如果我们不加思索的话，我们就觉得说理所当然啊，就是在现在的耶路撒冷啊，现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圣殿山呢，那里建起过第一座圣殿、第二座圣殿，那第三座重建的圣殿当然在这里了哈。但是呢，我发觉哈也有不同的看法哈，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这里面的丈量的单位是肘还是杆啊。42章15节，量完了这个内殿之后呢，天使就带着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周，量东面500肘，后面有括号说原文做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给大家看那张图哈，如果你是用肘来量，就可能是量那个圣殿那个整个的墙的那个范围啊，如果是量杆来量的话，就是量圣殿那块地方周围的一块地。这里讲说原文做杆呢所以这里面中文把它翻译成肘啊，但实际上应该是杆。那你再注意啊，后面每一次讲到量地的时候，尤其量那个圣宫地的时候呢，每次那个肘，有些的翻译版本是用点点点，底下有点点点，带点点点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词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来他只是讲说25000，那25000后面是什么，他实际上原文里面没有写出来，有些版本是用个括弧把这个肘括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他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圣殿里的尺寸，祭坛的尺寸，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肘，那个没有疑问的。但是讲到量地的时候，你可以回去去找一下啊，所有那个单位都是翻译者加上去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肘，就是让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解释啊，就是肘啊。那另外一种可能，这里不是肘而是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杆一杆相当于6肘啊，那个圣宫地要如果不是25000肘，而是25000杆的话，那个地就很大了，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图上的6倍大， 所以这个呢是读经当中一个小细节哈。那我们再看看以色列这块地哈，以色列国土自约旦河以西，从北到南跨度大约是240公里，就是它长啊，比较长哈，但中间比较窄哈。中间这个东西的这个呢是窄的哈，那最宽的地方是大概170公里，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80公里。那这个很重要哦，如果这个地方哈，这个圣宫地呢宽度如果是用肘来算的话，25000肘啊，那大概是12公里长宽，是一个正方形了哈。那这个没有问题哈，12公里长宽的一个正方形放在最窄的地方也是绰绰有余。但是如果圣宫地的长宽高是用25000杆来计算的话，那大约就是72公里 哦，那个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随便什么地方可以放下的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图大家很熟悉了，这是按肘来算的哈。那这个把这个正方形的圣宫地摆在这里，两边是归王的地哈，然后南北是12支派哈。那你看这个图呢，这个图它就是用杆来计算，如果是杆的话，你看这个正方形就这么大啊，那就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放得下的了。所以他在找啊，到底这个地方可以放在哪里，往上也不行，往下也不行，哎，往右又出了边界，哎，往左又进到大海里面去，刚刚好在这个位置啊。所以用这个杆来计算的话，那这个只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放，根据现在的地形啊，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哈，根据现在的地形，现在的地形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你看，那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放下。那他再一算哈，这个还有其他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哈。根据他的算法呢，那这个圣殿的重建的位置是很具体的，纬度、经度都可以算出来的哈，是在先在耶路撒冷在这里哈，在耶路撒冷的有点靠南边的地方的，现在是旷野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种的说法哈。那这种说法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如果他刚刚好把圣宫地放在这里，那归王的地怎么算呢？因为他两边应该有归王的地哈，那归王的地就找不到了哈，这边还可以找到，那这边已经到了这个边界了，所以这种解释也是有一种的缺陷哈。小结一下哈，这个将来圣殿的位置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啊，以西结的圣殿将在如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成，这样的话将来会有一座城在圣殿的南边南坡啊被建造起来，还被称作耶和华的所在哈，这是根据以西结的记载。所以将来那座城哈不完全是耶路撒冷城，因为现在的圣殿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但是将来的那个新建的城呢是跟圣殿是分开的。第二种可能啊，就是刚才讲的那种以杆来计算哈，以西结的圣殿将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边啊，比较是南边的方向呢旷野中建成。那第三种可能呢，是那个圣经简报站的同工帮我们分析，我们在读到40章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重新再来的时候，他其中有记载啊，撒迦利亚书就是说地形会发生改变啊，就是他脚踏在这个橄榄山会裂开啊。那你想想，那是地形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啊，突然一个山谷在橄榄山的地方产生了，所以在耶路撒冷附近啊，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地形方面的改变。那这样的话，就是将来的这个圣殿呢的地形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符合哈这个以西结书40章和43章的记载，因为讲到说这个圣殿是在一个至高的山上啊。现在你去看的那个锡安山也好，橄榄山也好，都是很小的山，不是很高的山啊。但是呢，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是在一个至高的山上，而且殿是在山顶的啊，这是在以西结书43章里面记载哈。所以圣经简报站的同工他是这样画的，他就是说，好，你不要根据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形来看，而是将来会发生一个地形的改变，那会有一座比较高的山产生，应该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附近啊。所以将来这个圣殿呢，已经全新的这个 地形的情况下呢，它是建在山上啊。那山的南坡啊，有一座城产生啊，这是耶和华的所在啊。所以这是第三种可能性。我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啊，因为第二种听起来，有它的问题哈、啊。呀，我们到时候看哈、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先就是把这几种可能性分享给大家哈。啊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问哈，说这个时期的以色列的王是谁，实际上前面一些经文都已经提到了，但是我们当时哈就没有朝这方面去想哈，我们再回头去读，比如说34章是讲到那个坏牧人好牧人啊，神责备以色列当中的坏牧人，然后他就讲啊，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当时我们说啊，这里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啊，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啊、这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大卫、啊嗯、而且这个做王我对照一下，他不是讲 king， 是讲 prince， 所以这个就跟后面40到48章所记载的吻合在一起了哈，是大卫、啊、神的仆人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做 prince，这是耶和华说的。另外两处、啊、是在37章24节，这36章是讲新约、啊、新约之后、啊、37章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啊、两次提到、啊、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而且后来讲说、啊、直到永远。那撒母耳记下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当时神是怎么说的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这是指着先知拿单要传话给他、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把神跟大卫立的约的话和以西结书的记载放在一起，结论就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以色列这个王这个 prince 很可能是复活以后的大卫王。大卫在第一次复活当中有份、啊、跟着基督徒一同复活以后呢，大卫就是做以色列人当中的王，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在全地做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呢是由大卫复活了以后的大卫，或者是、啊、大卫的后裔，那这是关于做王的问题、啊、好，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千禧年国度当中为什么还要献祭、啊、那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教会和以色列是不同的、啊、教会是在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插进来的、啊、用保罗的话讲、啊、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得救是那个野橄榄枝子接到那个橄榄树上，所以呢，教会不是来取代以色列国的，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应许呢，新约的教会当中有应验，但是不是代替的那种应验、啊、比如说新约我们今天也在新约里面、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外邦人跟神并没有旧约、啊、我们并没有跟神以前立过旧约，而是直接被接到新约的里面，但是呢，从新约设立的原来那个语境当中你去看，那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啊、以及神跟亚伯翰立的约，跟大卫立的约、啊、这都是专门给以色列国的、啊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新约的教会和以色列国家要分开、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以西结书40到48章的经文完全灵异化解释。什么叫灵异化解释？就是说这里讲的圣殿就是指着新约教会说的、啊、这是很多人采取的一种的解释的方法、啊，其实我们不必要这样去讲、啊、那或许我们在我们今天读起来说这里面所讲的话很难成就啊，将来怎么成就啊，这么大的一块地现在在以色列的 这个圣殿山上有一个金顶清真寺，你如果把那个拆了，建圣殿那不要打世界大战了吗？啊，不大可能发生哈，这里面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记得哈，神的话，他只要讲了，就虽然看起来很难，但是将来神总会保证他必然成就的。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但是凭着信心相信，就像以赛亚书讲说将来要有童女怀孕生子一样，就像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讲说他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受苦受害被杀，但是又死里复活一样。当时的人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回头去看我们就知道哈，这些话都会成就的哈。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读以西结书40到48章哈，那就朝着这个将来会发生的这个方向去理解哈。所以像罗马书11章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哈，日子满足以后，外邦人数目添满之后呢，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所以教会和以色列是分开的啊，不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的。好，那千禧年国度当中献祭有六方面的原因啊，这是我听了一些的材料把它汇总在这里啊。第一个呢，献祭是来敬拜神的啊，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的啊，46章2节，王要从这门东门内东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从南门出去。所以你看这里提到为什么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还要献祭呢？不光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天下各国的人都会在过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提到哈，如果有些国家不来这里节期的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马上就会受到惩治的啊。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会读到哈，所以这里讲到哈，他们在这里献祭，王代表人进到东门的内侧，民呢是在东门的门口啊，都是在敬拜神啊。所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借着献祭的方式是众人来敬拜神的一种的方式。第二个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取代啊，借着圣餐纪念主耶稣的功用。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特别提的哈，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啊。圣餐到主来之前是要一直要实行的，借着守圣餐，我们每个月有些教会是每周初期的教会是每天都在擘饼，那是为了纪念主，等候主来。但是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之后呢，这个圣餐的功用就停止了。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希伯来书里10章11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在千禧年当中再献赎罪祭的时候，显然是指向那个为人一次永远献上赎罪祭的耶稣基督了，不是在是用那个圣餐里的饼和杯来纪念主，而是用实际的献祭啊这种方式呢。因为圣殿已经重建啊，这个借着神在旧约里面的献的赎罪祭也是指向要来的主耶稣基督来的啊，为耶稣的到来献赎罪祭做预备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可以讲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旧约的时候献祭的人就明白在讲什么。那到千禧年国度当时往回看，用这件事情啊，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主。第三个原因啊，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要谦卑啊。希伯来书10章3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尤其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特别要用一天专门有各种的献祭啊，来让人想起这一年当中他们所犯的罪，让他们谦卑，知道说他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拯救啊，虽然那个 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但暂时的是遮蔽人的罪，但是呢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都要想起一年当中他们所犯的罪。好，以西结在36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将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要常常追想自己的恶行，常常要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怎么样报愧蒙羞，36章31节32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所以在千禧年当中，以色列人需要被提醒的，如今他们蒙恩了，如今他们的心被改了，实心换成肉心了，圣灵在他们里面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再犯罪了，但是他们以前呢，他们天天每早献祭，安息日献祭，月朔献祭，然后每半年的开始那段时间要过节献祭，就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不要再违背神的旨意，不再去跟随其他虚妄的神。所以让以色列人不断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以前那个天使长路西弗，撒旦在堕落之前他也是很荣美很能干很有神的荣耀但是呢他一旦骄傲，一旦不谦卑了，一旦骄傲了，他就堕落成魔鬼了。所以人需要常常被提醒，所以这个献祭是提醒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在神的面前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第四个原因，让以色列人有机会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呢完全守全这个律法，发挥律法真正的功用。律法不是坏的，这是罗马书里面讲，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在一个没有重生得救，在一个那个肉体还很大的这个人身上，律法只能使人定罪，被定罪但是在将来的这个千禧年国度当中，神的应许是说他们的心被改变了，变成肉心，而且圣灵在他们里面了，所以他们可以靠着这个重生的生命，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同在呢，真正能够行出这个圣洁的属灵的公义良善的律法，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当初设定的这个本来要成就的事情。保罗所反对的不是律法，而是反对那些想凭律法得救的这个假福音当时犹太人出来搅扰教会，就是要守律法，要行割礼要遵守这个守这个日子那个，这个保罗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没办法靠律法得救，行律法得救这是死路一条走不通的。但是呢保罗并没有说律法是不好的，守律法是不好，没有这样讲所以律法有它自己的功用，但是当律法的功用被摆错地方想要代替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那就错了。但是借着律法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美善，让我们认识神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行事为人能够讨他的喜悦，有他自己的功用。所以这是新约以后的改变再读这个36章讲的新约这段经文呢，是因为他最后特别提到要让他们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是可以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只要他们的心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之后，他们是可以，而且这也是神要让他们做的。他们过去在旧约的时候没做出来，失败了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他们再来一次，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呢，可以行出律法来彰显上帝的荣耀。43章也讲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的规模典章去做这是神给他们蓝图，然后又给他们能力，把圣灵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得到。第五个使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牛羊的祭不能救人的灵魂，但是呢希伯来书里讲牛羊献祭叫人成圣，这是什么意思呢？身体洁净。 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哈，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永生的神吗？哈，所以耶稣的宝血是洗净人的心，使人的灵魂得救。那旧约的献祭使人的身体洁净，得以在上帝，在一个荣耀的上帝面前存活。你看旧约的时代哈，他那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显明啊。那这些人要在圣殿里服侍，他们要保持这个身体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存活呀。荣耀，上帝的荣耀就在圣殿里面，在那个至圣所里面。这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亲近，包括那个祭司，服侍的祭司也是，他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这样他才能保证在灵魂没有重生之前呢，身体依然能够活在上帝的荣耀面前。这是这个动物的血献祭的一个功用，使人的身体在人没有重生之前，灵魂没有重生之前，得以在神的面前得以存活。四十五章十七节讲到王啊，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啊。那我们一定要强调在这里啊，最终人的救赎只有一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这里面讲千禧年国度当中王献祭哈，为以色列家赎罪，这个赎罪的意思啊，你看有些英文的版本是直接把它翻译成 reconciliation， 包括重生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哈，他们还会有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啊，有可能犯罪的，就像人洗过澡以后脚有可能还会沾染灰尘的啊，那这样的话他犯了罪以后，他怎么能够继续在神的荣耀面前能够侍奉、能够存活？这跟最后一个原因也连在一起啊，为那些还没有在新约底下的人的罪。在千禧年国度上，还有一些人还没有重生的，但是神的荣耀已经显明在他们当中。那这些没有重生的人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存活，肉身体能够存活呢？那就是通过这种啊动物的献祭呢，使他们可以啊暂时的啊，不至于被神的荣耀所消灭啊，因为人的罪嘛还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这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啊献祭的六个理由。我们再回顾一下哈，第一个是敬拜神，第二个呢是纪念主，第三个呢是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啊，千禧年一千年呢很长的时间，他们要常常记得啊自己以前犯的罪，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让以色列人有机会把他们以前没有做成的事呢，照着神的原来定规的样式发挥那个律法的功用，把律法完全能够行出来。第五个呢，就是使他们保持清洁，身体得以存活在神的荣耀面前，包括那些没得救的其他的人。好，那我们就预备哈，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读但以理书啊，那这又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哈，那特别是里面讲的很多这个跟我们今天哈在思想琢磨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有相关的一些的很重要的经文啊，关于七十个七哈，最后那个七怎么算法，很多都是从但以理书里面出来的哈，所以很期待哈这次我们能够好好的一起来读但以理书啊。其实我这次读以西结书哈，也是有非常多的得着，就是在最后这个讲到千禧年国度当中哈。其实我们可以想哈，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问题，那最后我们还要问说这个呀，我们读这些，如果这些主要是跟以色列人相关，以色列人将来要做的，那你我在这个 picture 里面，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提到，讲到说，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不是在地上啊，跟以色列人做他们当中寄居的，跟他们一起参与分地啊，我们不在那里啊。 天下万国啊啊，当时也是存在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啊啊，只不过当时的这个神的这个管理世界的中心啊，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耶路撒冷啊以后要重建的那个圣城的当中啊。那我们呢，作为基督徒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啊，我们不在地上啊。我们不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被管理的那群人当中，我们是跟基督一同作王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读这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千禧年国度当中这些细节啊，就像是我们要预备自己啊，将来我们既然要管理这个世界啊，那在一千年当中有哪些的事情，圣殿怎么建呢啊，各国怎么样去朝拜啊，献祭的这些的规矩啊，跟你我是直接有关系的啊，我们是要参与到这个管理世界的当中啊，跟基督一同作王的啊。你看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啊，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啊，这是指基督徒哦，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节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指着我们讲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在做预备，我们读这些蓝图啊，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千禧年国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清楚哦，将来我们要根据这些啊，跟基督一同作王啊。啊，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如果真的是啊，那个王子，那个王是指着大卫讲的，也就是说大卫要复活起来啊，然后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承担王的这个位分。那你我可能是会被派回台湾呢，派回中国大陆哦啊，在华人当中哈，跟神一同来做主掌王权哈，所以这些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这样的经文呢，也是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哈。但是我们要真的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哈，神在这里所讲的。
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学完了以西结书。主啊，我们有很多地方还不清楚，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后读你的话的时候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圣经上所说的一切。主啊，使我们真是有那个属灵的悟性来看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追求的心，使我们真是现实的时候活在你的话语之中，活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对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明白和知道。我们知道未来也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更好的活在基督里，过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求主与我们每一个有追求的心的弟兄姊妹同在。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